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传播苹果应用与设计实践经验，分享个人学习与成长感悟。您正在收听的是大狗熊的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大家好，欢迎收听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 我是主播大狗熊，在云南昆明为您献上这期新的主题节目。在2012年的时候呢，2012年年底啊，现在虽然没过几天，但是现在这样来说，感觉好像离得很远。我接待过一个沙发客的朋友。啊，这里需要加注一下说明，沙发客呢，在我之前录制过一期节目，也做过介绍。Couchsurfing 是一个给全球的这个旅行者一个借宿别人的沙发的一个交友的一个平台啊。我是这个网站的一个会员，在云南昆明呢接待过，用自己工作室的沙发呢接待过很多。外地和国外的一些朋友啊，自己前往国外旅行的时候呢，也借宿过别人的沙发。那当然，铁打的沙发，流水的旅客啊，你这个来了很多朋友，有很多帅哥，有很多美女，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帅的呢，是2012年的一个最后接待的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 Keeper。这个朋友呢很有意思，他实际上是一个网络游戏的开发人员。那大家知道，PC 平台非常火的一个游戏，这个传送门啊，他是这个传送门主创的一个同学啊，他们都是大学专业就学习游戏开发这个领域的。那他借宿我的沙发的时候呢，大家在晚饭的时候呢聊了很多关于游戏的一些话题呢，很有感受和启发。那之前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也在玩一个在独立游戏领域非常牛逼的一个游戏，叫 Braid，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呢，当然疯狂的迷上了这个 iOS 上最火爆的免费游戏《神庙狂奔》（Temple Run 2） 啊。那包括前几天我还很狗血的下载了一个魂斗罗 iOS 版，12块钱，第一关都过不了的一个游戏啊。这些事件呢，突然让我想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玩游戏的那些事儿，也就是咱们今天这期播客的主题，关于游戏。我想咱们这一代人啊，没有哪个男孩听起来好像很老啊，咱们这一代人哈，就是80、90后吧，每一个男孩小时候呢都有一堆关于玩游戏的经历。就我自己来说，作为八零版，自己的游戏经历呢算是还比较丰富。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所居住那个小镇呢，第一次开了游戏室，大概是在2年级、3年级的时候，这个小学2年级的时候开了游戏室。很多小镇可能都有这个特点，就游戏室呢，往往是和这个什么桌球、台球，啊，这个茶馆一起开的。所以难免呢，这个游戏室的闲人就会比较多，所以往往我们父母们都会说，你不准去玩游戏啊，那个是坏人才在的，才聚集的地方啊，这个小流氓聚集的地方。 因为我们那个小镇呢也差不多，这个游戏室呢旁边就是桌球室，的确呢现在来看有很多陈浩南粉风格的这个郑浩南还是陈浩南啊，陈浩南吧，就古惑仔风格的这个小哥就在那个地方呢长时间聚集。当时玩游戏呢，我是从这个中东战争就这个街机游戏开始，然后为数不多的街机呢主要以飞行游戏为主，在我们那儿主要以飞行游戏为主。到了后期呢比较轰动的一件事呢就是街头霸王，这个街霸啊 Street Fighter 这个游戏，这个框体呢进入到了这个游戏室啊，这个框体进入呢对我幼小的心灵来说是一个震撼啊，因为能够看到两个人在这个屏幕上对决啊，有八个，那个时候有八个角色可以选择，那感觉特别爽。然后当时还有个有趣的特点是，我们那个框体这个街机的框体呢对小孩来说呢够不到，所以我们几个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是自带小板凳，这个去那儿垫着玩游戏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呢，他的确是在室外捡一块板砖，捡两块板砖进来垫着才可以操作这个游戏机啊。这个体验我想现在肯定是见不到了，但是后期呢初中开始继续玩游戏啊，这个还是以街机为主。但是到了初中后期呢，好像出现了这个我们小镇上出现了这个网吧，也出现了家用机平台的这个可以租借时间来玩的这个场所啊。那当时有一些这个网吧里面玩《仙剑奇侠传》的人呀，玩这个红警啊，这个人都非常多。说起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玩这个《仙剑奇侠传》一边流泪一边敲空格键盘的，就是在网吧里面看到的，好像是这个仙剑里面某一个重要角色死掉的那个场景啊，那个彩蝶还是谁死掉的这个场景。然后从初高中一直都是游戏的忠实粉丝，甚至有一年的大年夜我都是在游戏室度过，现在来想非常的这个好像非主流啊，特别非主流。然后大学的时候呢，自己在宿舍里面也是带领着大家玩游戏不管是这个电脑类的游戏也好，还是其他类的也好。然后工作呢，到现在实际上到工作的以后可能玩的就非常少了，偶尔呢还会重返这个街机厅在现在的这个街机框体上呢来一局街霸回顾一下，找回一下当年的情怀。但是我们少部分这个昆明本地的这个街机厅呢，甚至还有怀旧版的这个街霸那在那个地方呢大部分都是30岁上下的男子这个感觉非常 old fashion 玩那个游戏。那旁边呢就是最新版的街霸4，还有这个铁拳的这个框体。这样说好像说的有点散，咱还是回顾到我自己的一些这个主机和硬件的一些经历。机呢，我觉得游戏主机自己的经历还是应该从红白机开始。因为我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呢就得到了自己这个第一台红白机，就是 Nintendo 的这个任天堂的最经典的这个游戏机Family PC 嘛FC 嘛是吧Family Computer。那这台机器呢我获得的这个之后当然非常的高兴开心，然后呢当时还卖很多的这个小黄卡，现在来看当然都是盗版的这个黄卡了。那很多游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进入的。 像我自己的这个红白机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的应该是散热芯片有问题，玩上这个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呢，这个图像就会模糊，那必须呢你把这个游戏机关掉10分钟啊，给它散热充分啊，才可以这个正常的玩。然后当时呢我就去抱怨啊，这个家里人就说这个好啊，这个才不会影响你的视力，你就这么着吧啊。那我就没办法，所有的游戏的时间只有30分钟啊。那30分钟大概什么概念呢？如果大家玩魂斗罗的时候呢，可以知道大概是能够玩到第5版第6版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你得先用那个经典的续命的这个秘技，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啊，把它那个30条命调出来啊。对小孩来说呢，玩到了第5版的时候被迫就要关机，非常的不爽。后面自己研究出来一个规律，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扇子或者是这个电风扇给它这个吹，吹了以后大概可以玩到1个小时以上啊，图像才会模糊。好开心啊，那魂斗罗呢就可以打穿了啊。那这个呢是我的红白机经历，但是最早玩红白机呢应该还是在小朋友家，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小朋友都喜欢互相串门啊，不像现在。那这个在小朋友家另外一个同学家呢玩到了这个，当时是这个热血硬派一个日式游戏，很过瘾然后玩到了这个 Konami 的经典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呀，赤色要塞还是赤色军团还是绿色要塞，这两个游戏经常混在一起那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自己才购买了这个新的这个游戏机。那这个呢是我的第一台游戏机。然后后期呢在朋友家呢玩了这个 PlayStation PS 这个 Sega Saturn 就是世嘉的土星，还有这个早一点的这个超任，因为这些游戏机都挺贵的，我们家当时比较穷游戏机是没有钱买了，就去朋友家蹭，实际上呢反而还是比较有乐趣啊，因为大家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小朋友们聚在一起玩游戏的感觉才比较爽。那当时有两个故事也非常有趣。去一个朋友家玩那个世嘉土星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家里的人都是视游戏为洪水猛兽啊，虽然给他买了这个游戏机，但是平时呢不让玩，锁在这个另外一个屋里。那我们呢就研究出来了，他锁的这个屋呢，这个锁呢因为是搭扣的，这个扣子虽然锁我们动不了，但那个扣子的螺丝呢是可以用螺丝刀把它下下来的啊，所以每一次呢去玩他家玩游戏的时候，通常都是5个人的标准配置。为什么呢？因为游戏呢4个人来轮换来玩啊，然后呢留一个人呢在阳台上放风，提前呢先把那个锁扣解这个用螺丝刀下下来，然后把游戏机拿出来，然后呢专门派一个人呢作为哨兵站岗在阳台上看，如果他的父母在这个楼梯口看到了，那大家就飞快的用最快的速度5个人配合，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收到这个里屋，然后呢再把这个锁安装完成。那我们每一次都提前先演练一下，再实际再开始玩啊。现在来想，真是牛逼到爆炸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到了，在朋友家玩 PS 呢也非常有意思。当时玩的游戏呢是《生化危机》一代啊，《Biohazard》一代，那大家都知道那个狗的故事嘛那只生化狗跳出来那个状态，每一次有新的加入的小朋友呢大家都会把那个状态调出来吓他一下 好，那这个是在朋友家玩这个 PS 啊和这个次世代游戏机，当时叫次世代游戏机的一些状态。然后到了我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就买了自己的第一台这个 PC 电脑。那实际上这台电脑呢，现在来看，娱乐和工作呢，娱乐和学习呢，还是学习占了很大一块，因为我自己学的专业并不是这个设计，但是相反，我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呢是跟设计有关系，就是拜托在大学期间呢用自己这台 PC 来实战啊，来学习，才能够获得这个一些工作的机会。但更多呢也花了很多时间啊，花在游戏上。那但是在 PC 上玩游戏的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早期的这个CS 反恐，然后这个更早一点的这个RPG 游戏，像这个《仙剑奇侠传》，你是可以用PC Tools 那个程序来修改金手指的，也就是可以把钱改为无限啊，那这个。就可以随时乾坤一掷啊，那个感觉也颇爽。当然，自己对游戏其实在游戏机上面玩游戏的感觉呢会觉得更爽，所以我在工作了以后，应该是工作了以后吧，还是这个大学的后两年，用自己的这个收入啊，没有花家里的钱，买了这个PSP 啊，当时的这个 PSP 也是基本上很多人手上都有一个啊，我自己的那个 PSP 呢玩了很多游戏，然后像这个玩游戏的时候呢，甚至会把这个一些动作类过关类的游戏呢把手指都搓肿啊，第二天贴个胶布继续玩，这样的一种状态都有过啊。然后现在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当年玩这个山脊赛车在 PSP 上玩，最过瘾的状态就是每天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找一个公交车最后位置中间的这个车中间的一个座位，然后坐在那儿，然后开始玩车啊，的确是有体感啊，你这个乘车的感觉和驾车的感觉结合到一起，你往往我就坐到了终点站，这个频繁坐过站啊，那后期呢，我自己。小的时候的梦想呢是给自己买一台街机在自己家里玩，后面呢在我第一次办公室的这个就是创业初期的话，在第一个办公室里面呢就给自己放了一台这个街机的框体啊，装上了梦寐以求的街霸，还真是可以投币啊，那个感觉呢爽爆了啊，那后面呢因为搬办公室的时候呢觉得还是太过了，又把那个街机框体呢给卖了。现在实际上自己很少玩这个大时间的啊或者长时间的这个大规模的游戏，目前玩的最多呢反而是这个 iOS 设备上玩的最多，有的时候呢会在自己的 iPad 上玩，也会在这个iPhone 上相对我玩的少，因为毕竟电话呀什么的干扰会多一点，反而会在自己这个 Touch 5上也会玩一些这个游戏，比如说像跑庙，我就是在自己的这个Touch 上来玩的。那说起来好像说的有点散，其实这期今天的播客呢我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游戏的一些特别独立游戏的一些感受啊，你这个稍后再说了。那这两年玩的 iOS 游戏呢其实玩的不少，但我觉得自己呢分成两个阶段，早期的无知盗版阶段和现在的这个有良正版阶段啊。那无知盗版阶段大家我想可能很多同学朋友都经历过，就是在最早我们购买特别自己第一款 iOS 设备的时候 iPhone 的时候 iPad 的时候的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我越狱就是为了玩盗版的游戏啊，就是为了用盗版的软件。那个时候呢，实际上玩了不少游戏，但到现在没一个记得住的。可能因为你没有花钱去购买的话，你就不会真正去珍惜它。我现在唯一印象有一点的呢，就是在玩 iPad 上的这个《无尽之刃》啊，《Infinity Blade》第一代啊，这个打穿了两次，后来觉得这个剧情实在是太狗血了，啊，这个就没有再玩了。那这个游戏呢，算是这个让自己留下一点印象。但是其实呢，本身当时在这个 iOS 上呢，还是玩了很啊，这个一代 iPad 上呢，还是玩了很多游戏。那到现在呢，因为自己都在用正版嘛，这个买的游戏呢也是有的呢是限免，有的呢是促销冰点降价啊。那这个当然全部都是正版。那这个时候呢，就玩过的游戏就都记得住了，很有意思。但是最早呢，是第一个花钱买的这个 iPad 上的游戏呢，是这个《植物大战僵尸》啊 ，PVZ 啊，这个《植物大战僵尸》这个游戏呢，真的是非常适合在 iOS 设备上来玩啊。然后当时因为对这个游戏感兴趣，附带的呢也这个去多了解了一下这个游戏的这个公司，这个 PopCap 这个公司。实际上也正是这个游戏呢，让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个朝这个 iOS 方向开发来努力的啊，因为它的这个上线的这个成绩呢非常的优秀啊。好，那个是早几年的这个事儿了，应该是2009年的这个游戏。然后后面呢，但是最近玩的呢有一些啊，我挑几个还记得住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赛车类的啊，像那个Real Racing 啊，两代我都有玩过啊，但是实际上自己更喜欢那个火线狂飙那个游戏。动作类的呢，像这个或者说第一人称视角的呢，我玩打那个 Modern Combat， 就是现代战争的那个堕落国度那个游戏呢，玩通关了啊，很不错啊，感觉非常的过瘾啊。这个而且我是在冰点的时候促销的时候买的啊，6块钱那个游戏超值啊，非常值。然后呢玩过这个大一点的，还玩过什么呢？还玩过那个EA 出的这个死亡空间 Dead Space 那个游戏呢，也是打穿啊，非常不错，剧情很有感。然后如果你戴着耳机的话，把音量调大一点，找一个黑一点的地方点着蜡烛玩，那个气氛会更好。这个塔防类的 Kingdom Rush 啊，也是打通过好几次啊，那这个成就也积累了不少，时间也被他杀了不少。前段时间还心血来潮购了一个这个 iPhone 上的这个最终幻想2的复刻版啊，卖25块钱，还挺不错的。因为当年我在FC 时代呢，没有玩过这个文卡，就是所谓的战略类的 RPG 类的玩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动作类的，所以呢这个算是回顾了一下当年的那个状态啊，很值得怀念。那另外呢，因为自己喜欢这个格斗类的或者街机的一些游戏啊，所以Capcom 的格斗类的啊，我都买了，这个街霸什么的都买了，然后二代复刻版啊，这个四代都买了，还有那个有一个神一般的这个 iOS 游戏叫 iMame，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那个应该是读 iMame 还是 iMommy 啊？那个模拟器框体的啊，这个模拟器平台 MAME 非常有名。那这个程序呢，在 iOS 平台上上架3个小时就下架了，可能上架的时候这个审核的人也没有注意啊，后期呢就下架了。我在那个下架之前呢，把这个iMame 这个就抢掉了。那你自己可以把这个 模拟器压缩包拷进去，比如格斗王啊，比如这个其他的这个CPS2 的这个游戏都可以拷进去玩，非常的过瘾。那近期当然就是 Temple Run 了。Temple Run 2呢，是目前我最近这段时间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游戏上，也有一些感受啊，特别对我们现在在做 iOS 开发来说呢，也有一些心得感受。好，既然说到这个话题，说到这个 Temple Run， 就顺便聊一聊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游戏成功的一个典范。小团队，两个人的这个公司，两个人还是两口子，在iOS 上突破性的做出这个 Temple Run 一代，这个全球下载这个1亿多次，非常的牛。那它呢，是一个现代人的一种碎片化的游戏状态的一个体现啊。因为我们现在往往越来越害怕进入到一个宏大场景的一个状态了。看电影也是这样，玩游戏也是这样。为什么泰囧比那个1942卖得好？可能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啊。特别比如说像我现在呢，很少有时间或精力能够长时间不被打扰的进入到一个叙事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接受你叙事的一个状态。在家里会有一些干扰，在公司肯定也会有干扰。如果给我打开一个从宇宙诞生就开始讲述故事的一个游戏的话呢，我会很快就会被其他的干扰的影响了。但如果是手机上的游戏呢，我会经常在零散的一些时间，在这个等待电梯的时候，等人的时候啊，这个甚至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呢，都可以点开来快速的娱乐一下。那这个呢是现在这种碎片化游戏，我们觉得以后一定有更好的一个前景的一个体现。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说到了一个游戏叫 Braid， B-R-A-I-D， 这个游戏啊是一个独立游戏。这个独立游戏呢，其实有点类似像 iOS 平台的这些小游戏，都是由相对小型的团队，两三个人、一两个人啊，进行一个主创，然后来制作的游戏。他们往往不考虑这个游戏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大规模的投入，而是想制作精品，所以往往很多独立游戏呢都有着特别牛逼的创意和独特的视角，然后也有着不一样的玩法。那这个 Braid 这个游戏呢，完全是一个艺术品。我在这儿呢，时间和精力有限，就不对这个游戏展开说太多。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上网百度或者 Google 一下。这个 Braid B-R-A-I-D 这个游戏看似好像非常简单，有点模仿这个超级玛丽的这个风格，但实际上它的其中的故事，它其中的隐喻完全不亚于任何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啊，一部大片。然后它的音乐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绝赞啊，非常优美。那 iOS 这个平台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适合这个有创意有想法的这个独立设计团队，独立游戏团队来做这个游戏开发的一个平台。因为它有天生的这个移动性的这个优势，然后呢它也已经把App Store 呢已经把这个支付渠道已经打开了。如果是你有好的创意，能够做出像比如说像早期的这个植物大战僵尸，或者是像这个机械迷城啊这样的游戏的话呢，完全能够这个用口碑来获得这个销售啊。当然任何事情在中国都会变味，我指的是在这个国外的这个App Store， 国外的应用商店先做起来，再反过来再往咱们国内来走。 那如果是在 OS 上来做这个 3S 级游戏有没有可能呢？所谓 3S 级游戏就是指像现代战争这样的超大规模投入啊，但也会有巨大的这个回报的这样的一种游戏，就像拍电影拍成哈利波特，投入当然是巨大的，但产出呢回报呢也应该是巨大的。那在 iOS 平台上有没有这种可能呢？目前来说自己的信息量，我自己在这个目前掌握的信息量呢并没有游戏界的这个同行这个朋友，所以呢了解并不太深，但至少我自己玩过的这个游戏啊 ，iOS 端的《现代战争》和这个《Dead Space》死亡空间，已经是这个一流水准的这个超规模的这个游戏了，所以应该来说，随着这个技能的越来越加强，然后这个 iOS 平台上的这个硬件的表现能力，这个已经能够充分支撑这个软件这个游戏的这个功能需求的时候呢，我想它应该是能够站出来的应该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更牛的这个游戏会产生。可能以后的这个 iOS 端的游戏会两极分化，简单的越来越简单，像 Temple Run， 像这个很多这个打发时间的小游戏但是复杂的这种大型游戏呢也会借助这个 iOS 平台呢这个获得更好的一些销售的这个平台和渠道。今天说这个话题实际上还有个原因因为我们在这个团队在今年呢可能会在 Unity 这个平台上，也就是说在除了在之前我们在 2D 的这个层面呢稍微研究了一下这个程序的交互的一些表现方式那去年做了一些这个外包的一些案例呢，做的还自己感觉还能够交得出手。那今年呢，打算在 3D 和交互这一块呢做一些突破。那如果这个听这个播客的朋友有对游戏开发或者对 iOS 开发感兴趣的呢，实际上可能我在这里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在。iOS 这个平台上做游戏引擎呢 2D 呢当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 Coco 这个引擎那 3D 的呢目前有两个是非常的这个主流的，一个呢是这个Unreal 虚幻引擎，那这个引擎呢非常强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 iOS 端的大型游戏实际上呢都会用到或者中型大型游戏都会用到这个虚幻引擎，这个引擎呢是兼顾了 PC 开发和这个 Mac 开发的这个优势。另外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平台呢叫 Unity 3D， 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做 3D 的这个引擎，像刚刚说的这个 Temple Run 2这个游戏呢实际上就是在 Unity 3D 这个引擎下面来开发的。那两个引擎呢各有优势如果以前你比如说你的团队以前是做在 3DMax 里面做这个 PC 端的这个 3D 的模型开发呀什么的，那进入到这个使用这个 Unreal 这个虚幻引擎的话呢会容易一些那它里面呢会有一些这个但是要把它用的好呢可能会比较复杂因为 Unreal 这个体积非常大，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交互可以拓展的东西但它最大的优势呢是早期是免费的，就是说 Unreal 这个引擎呢如果你的这个游戏并没有收益可以用它来使用用这个引擎免费的来用当你的游戏或者这个产品的这个收益呢超过$50,000的时候呢要给它25%。好，那这个呢是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选择就刚刚说的这个 Unity 3D。Unity 3D 呢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引擎，但它授权费呢一来就有了应该是多少具体我得查一下，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上那个 Unity 3D 的这个官方网站去实际去了解一下如果你对这个 iOS 端游戏开发感兴趣的话那当然这期节目前面我都在自己在 聊自己的一些童年经历啊，所以聊得很散，那也是想多一些交互。如果在听这个播客的朋友，你们呢，你们又喜欢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你们现在还在玩吗？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故事想要分享的？我上期给大家说过，咱们这狗熊有话说也开通了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直接搜索狗熊有话说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一些玩游戏的心得和感受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公众平台上来和我分享一下。最后我想还是用一句电影的台词来把这期节目做一个收场。这部电影呢是尼古拉斯凯奇演的这个《兰花贼》，里面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啊，借着这个梅里尔斯特里普的这个台词呢，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像这个爱好呀，像习惯呀，或者其他的这些小的癖好呢，可以让你有一种感觉，你可以将这个巨大无比的世界缩小到一个你可以控制的一个范围。那我想我们喜欢游戏的朋友，有其他一些爱好的朋友呢，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借助这种游戏的形式呢，让你和这个世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反复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更好的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啊。好的，这期节目呢就零零散散说到这里。要吐槽的朋友，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和我吐槽。好的，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咱们下期再见，拜拜。